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1月29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1月30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朝鲜试射导弹，特朗普呼吁习近平动用一切手段施压；古特雷斯强烈谴责朝鲜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马克龙出席非盟欧盟峰会接受本台的专访，称对朝鲜实施有效制裁关键在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强烈不满美国主动对华展开双反调查；德国企业警告中共扩权；波斯尼亚战犯国际法庭服毒送医不治身亡；俄罗斯禁卫军将赴中国与武警联合演习；粮农组织认定中国两处传统农业系统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第五届非盟欧盟峰会周三在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为可持续的未来投资青年，来自8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本届峰会。与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受了法广及法国24小时新闻台的专访，马克龙就朝鲜新的导弹试射以及利比亚难民非洲事务回答了本台记者的提问。据本台法语组晚间新闻，出席第五届非盟欧盟峰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周三接受了法广以及24小时新闻台的联合专访。朝鲜刚刚再次试射导弹，朝鲜并且声称射程足以覆盖美国本土，而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并指已经是完成了核武力的建设。马克龙再次强烈谴责朝鲜新一次导弹试射。马克龙表示说，我再次严词谴责朝鲜的导弹试射，现在我们必须加强制裁。马克龙并且表示希望联合国安理会两大成员国中国还有俄罗斯协助提高对平壤的制裁。马克龙表示说，对朝鲜实施最为行之有效的制裁，关键还是要看中国和俄罗斯的态度。马克龙表示，为了采取最棘手也是最有效的制裁，我尤其对中国和俄罗斯寄望甚深。就利比亚难民走私问题，马克龙表示说，在利比亚发生的难民走私事件已经构成了反人类罪行，我们应该予以揭露并且行动起来。马克龙还表示说，我们应该共同行动打击走私犯罪组织。另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三在科特迪瓦的阿比让出席第五届非洲联盟和欧洲联盟首脑会议。古特雷斯在致辞当中指出，非洲和欧盟之间的合作是帮助世界解决多重挑战的一个非常宝贵的战略合作关系。古特雷斯在非盟欧盟峰会上还指出，世界必须改变同非洲的关系，建立一个承认非洲大陆巨大潜力的新的合作平台。正是本着这种精神，联合国同非盟签署了一项框架的协定，以加强双方之间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伙伴关系。下一步还会签署一项可持续发展的协议。古特雷斯还特别提到了移民问题，他指出，最近在利比亚出售移民的残暴的图像提醒人们采取行动的紧迫性。他还强调，移民既是挑战也是发展的机遇，所有国家都有权利和义务管理自己的边界，但是他们必须充分尊重国际难民法以及难民和移民的人权。当移民有秩序有规律的时候，移民对东道国和原籍国能够做出积极的贡献，如果不为合法移民创造机会，地中海的悲剧就不会结束。朝鲜称成功发射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特朗普呼吁中国要动用一切可行的手段，说服朝鲜停止挑衅。法新社消息，朝鲜的特朗普还表示将对朝鲜采取进一步的制裁措施。朝鲜在当地时间29日凌晨再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飞行的时间、距离与高度都比7月份的试射成果更加的稳定，时间点就在特朗普上周宣布美国重新将朝鲜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之后。而特朗普周三透过推特首先公布说，面对朝鲜的挑衅，他已经与习近平通了电话。特朗普还预告将对朝鲜增加新的严厉的制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制裁朝鲜的措施将是由财政部来宣布，制裁将针对新的一些财政机构， 包括仍然继续与朝鲜有金融业务往来的外国银行，已经有一家中国银行遭到了制裁。美国白宫稍晚则是书面声明指出，特朗普与习近平通话时强调，中国必须动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说服朝鲜停止挑衅，回到无核化的道路之上来。朝鲜在29号凌晨成功发射威力强大的新型火星15导弹，攻击的范围称是涵盖美国的全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随后表示说，中方对朝鲜的这次试射表达严重的关切和反对，希望有关方面能够慎重行事。而中国的外交部官网周三凌晨发布新闻指出，习近平应邀与特朗普通电话，两人谈及中美关系，特朗普11月稍早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以及朝鲜再次试射导弹以后的朝鲜半岛的局势。中美两国都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但是道路却分歧严重。特朗普主张以制裁增加对朝鲜施压，并且多次表示一切选项都摆在台面之上，暗示不排除动武。北京方面则不断强调制裁不是目的，而应该以对话和协商来和平解决有关的问题。法新社消息，朝鲜再次试射弹道导弹，联合国安理会准备加强对朝鲜施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朝鲜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安理会在周三的下午就此举行特别的会议。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希望在俄罗斯和中国的配合之下，安理会能够通过对朝鲜最为有效的制裁。朝鲜宣称成功的试射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可以搭载重大量级的核弹头，射程足以覆盖美国的本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并且指已经是完成了核武力的建设，而美日韩同声谴责，中国也表示反对朝鲜试射导弹，敦促平壤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发表了声明，强烈谴责朝鲜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而安理会是在周三下午就此召开了紧急会议。古特雷斯在声明当中指出，朝鲜此举明显地违反了安理会的决议，完全无视国际社会的一致立场。古特雷斯并且敦促朝鲜停止一切进一步采取破坏稳定的步骤，他同时还重申致力于与所有各方合作，以减缓紧张局势。应日本的要求，安理会在周三下午四点就此召开紧急的会议。法新社说，安理会随时准备对朝鲜加大施压。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希望安理会能够通过对朝鲜最为行之有效的制裁，法国希望俄罗斯以及中国进行配合。朝鲜宣布拥有使用新型洲际弹道导弹核打击美国全境的能力，详细情况请听福林的介绍。
这也是朝鲜当局在特朗普于近期将其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之后，自9月15日以来首次导弹试射活动。特别是朝方宣称已拥有使用洲际导弹核打击美国本土目标的能力，大大降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的有关限制和阻止朝方核武项目发展措施的公信力。如果我们追溯到今年年初，特朗普在上台之前就国际问题上所立下的一大承诺，就是让朝鲜的洲际导弹未来射程覆盖全美的现象不会发生。而美国军方专家也曾指出，朝方在近期将不会拥有这一能力。但周三来自平壤的消息却让大家都大跌眼镜。朝方是如何在面对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的情况下继续研发导弹项目的问题，成为了各方心中的疑问。据官方报道，金正恩在周二亲自下令了导弹发射命令，并监测了其整个飞行过程。朝鲜军方在周三凌晨2点48分与平壤近郊发射了这枚导弹，按预计轨道飞行53分钟，达到飞行高度4475公里，在飞行了约950公里后，落入距日本青森县西部约250公里的海上专属经济区中。朝方又一次违背联合国决议和制裁的挑衅行为，再次打破了东北亚上空近两个多月以来的宁静，以及外界对朝方可能希望采取谈判来解决危机、放弃核岛项目的幻想。对此，特朗普则在稍后通过推特表示，他已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此进行通话，并扬言将针对朝方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他承诺道，会解决这一情况。另据白宫方面消息，特朗普还要求中国使用一切手段说服朝鲜放弃挑衅行为，回到无核化的道路中去。同样就这一问题，朝鲜国宝级电视台播音员李春基则在新闻报道中对导弹的发射予以了高度赞扬，并宣称火星15洲际弹道导弹是在朝鲜劳动党的政治决心和战略政策下研发而成。他还说道，在该枚弹道导弹试射后，金正恩自豪地宣布，我们终于完成国家核力量的历史伟业，这就是 我们建设火箭力量的原因。这也是朝方到目前为止所拥有最为先进的武器系统。一位西方军事专家认为，观测导弹在空中的飞行轨迹与地表关系可以看出，其实际射程可以达到13000公里的飞行距离，这足以击中美国的所有主要城市。此外，韩国国家情报院周三透露消息，不排除朝方在近期再次进行核试验的可能。
德国企业警告中共扩权，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国《民进周刊》报道，中国不断对外企施压，以便让党支部在企业决策上拥有更多话语权。德国企业对此感到忧虑。德国在华外贸商会警告说，德国企业可能会退出中国市场，或重新考虑其投资决策。德国外贸商会在其网页上还表示，根据目前的法律和实际惯例，积极推动党的建设既不是企业的责任，也没有司法基础。中国共产党正努力让党代表进入企业高层，德方一支的情况有大型合资企业的合作伙伴为此被要求对合同进行相应修改，但德国外贸商会表示，企业不应受到积极要求，企业自由决定是创新和增长的基础。根据中国现行法律，如果企业里至少有三个党员联合到一起，就可成立党支部。在通行惯例中，企业就因为其提供活动场所或免除党员的一些企业工作，但是否参与扶持党的建设，这一决定权则属于企业。法兰克福汇报表示，德方不寻常的具有攻击性的反弹清楚地显示，德国企业觉得受到了习近平路线的威胁，德国经济界现在终于醒过来了。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因战争罪被判20年的监禁，前波黑军官当庭服毒自杀，请听杨梅的介绍。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族将军普拉亚克周三上午在海牙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宣布对他判处20年监禁之后，当庭服用毒药，导致法庭不得不立即休庭。当地媒体报道说，普拉亚克已经中毒身亡。法新社报道说，今年72岁的普拉亚克在法庭宣布判决之后，高喊普拉亚克不是罪犯，并且当庭拿出一瓶药水，面对着摄影机喝下。他的律师已经确认他喝下的是毒药。几分钟之后，救护人员抵达现场抢救。克罗地亚媒体最先宣布了普拉亚克的死讯。荷兰警方拒绝就此消息作出评述。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庭周三上午对前波黑战争的7名嫌犯进行二审，他们被指控在1992年至1995年的波黑战争期间犯有战争罪。当庭受审的除了普拉亚克之外，还包括波斯尼亚前总理普利奇。法庭裁定他们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犯下迫害、驱逐、追杀穆斯林等26项罪名，其中普拉奇被判监25年，普拉亚克等5人则被判处10至20年不等的监禁。法新社发自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的消息指出，对许多克罗地亚人来说，普拉亚克依然是一位英雄。克罗地亚总统上周还将普拉亚克称为是普拉亚克将军，称赞他在抵抗塞尔维亚的侵略战争中为保卫克罗地亚与波斯尼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普拉亚克的死讯传出之后，克罗地亚总统结束了对冰岛的访问。工程师出身的普拉亚克曾经担任过剧院院长，战争爆发之后，他加入克罗地亚军队，并且迅速担任重要职务。他被认为应该对莫斯塔尔老桥的炸毁承担重要责任。莫斯塔尔老桥地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美国的商务部宣布对从中国进口通用的铝合金板主动展开反倾销反补贴的调查。中国方面对此表示强烈不满美国主动对华展开双反调查。中国的国家商务部在周三表示说，美国不是基于国内产业的申请，而是政府机关主动对中国通用的铝合金板发起反倾销反补贴的调查，这是25年来的第一次。欧盟的英国脱欧谈判首席代表巴尼耶在周三表示，欧洲议会认为欧盟与英国就英国脱欧的谈判还需要取得进展，才能够进入下一个阶段。 联合国的粮农组织在周三发表声明，指定中国、韩国还有西班牙的五个传统农业系统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的遗产系统。中国获得认可的两个遗址是扎嘎纳农林复合系统以及湖州的桑基鱼塘两个系统。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随着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周二晚亲笔下令，并全程观看了朝方的最新一次弹道导弹试射行动，随后朝鲜中央电视台在周三中午宣布，朝方此次进行的导弹试射是其目前最为先进的火星15洲际导弹，可搭载超大型重量级核武器，射程并可以覆盖美国本土全境。对此，朝鲜当局御用播音员李春基称，导弹试射成功后，金正恩自豪地宣布，我们终于完成国家核力量的历史伟业，正式向世界宣告朝鲜成为核大国的事实。然而，当朝鲜上下都在为这一他们眼中的喜讯进行全国欢庆的同时，金正恩此举也正式向国际社会表明，由他领导的朝鲜将不会通过谈判放弃核武导弹发展项目。此举将一直为其留有后路的特朗普政府逼上了国内舆论的绝境，同样让坚持双暂停谈判解决方案的中国两国难堪。尽管事发后特朗普再次强调将对朝鲜进行强力制裁，但由此来看，他所采用的武力威慑及外交制裁的对朝计划可以说正在濒临破产。面对不听国际社会劝阻且未知性极强的金正恩政权，国际社会特别是危机波及各方，应缓解还是彻底解决这一难题将是下文讨论的焦点。当地时间周三凌晨，已经沉寂了两个多月的东北亚上空被来自朝鲜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再次搅混了宁静。尽管事发前已经有来自美日两国的军事专家分析雷达和无线电信号后做出了朝方将在近期进行导弹试射的可能的预测，但这一被形容成到目前为止平壤所拥有最为先进武器的升空，其向国际社会带来的震撼远超过了先前的预测。首先，尽管朝方在今年内进行了多次的弹道导弹试射，甚至还举行了核爆实验，但至今为止，朝方并没有向外界展示出他们所宣称的能核武器打击远程目标其死敌美国本土的能力。但经过了周三的试射事件后，无论是分析西方专家的追踪，还是阅读朝方的报道，拥有火星15最新洲际导弹的金正恩已经兑现了他的诺言。据来自优思科科学家联盟的高级科学家怀特的分析，这枚导弹的表现要比前两枚朝鲜洲际导弹出色，其潜在射程囊括近13000公里，能够打击美国本土的所有大城市。这也意味着朝方在达成对美进行核导弹覆盖后，已经几乎没有可以上升的战略型军事目标空间。也就是说，朝方导弹在射程达标后，剩下能提升的关键点只是增大配载核武器弹量、加快导弹射速和精密度等技术问题。这枚导弹的升空因此不仅打破了外界在过去两个月中期盼平壤能在中美最新的制裁压力之下重回谈判桌前的盼望，它同时也几乎断绝了特朗普现行对朝政策的后路。当全美国都成为了不经约束且难以预测的金正恩触手可及的打击目标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至今所采用的武力威慑及外交制裁的努力功效已经无法向国民交代了。那么如此之下，事件发生后特朗普采取了哪些回应呢？没错，他还是通过推特表示已经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过通话，并扬言将针对朝方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他承诺道会解决这一情况。然而，这次缺乏新意的回应真的能舒缓局势吗？分析认为，在美朝双方都不做出原则性让步前，这一答案毫无疑问是否定的。此外，不得不承认，自特朗普访华后，中国就朝核危机对平壤增大经济及外交压力，并试图与其最高领导人进行了沟通尝试，它的效果则有目共睹。习近平于近期派往朝鲜的特使宋涛因故未能与金正恩会面，而中朝边界地区则发生了两国友谊桥被暂时关闭，中国关闭所有境内朝鲜餐厅，停止与朝空运联系，下令朝鲜在华劳工回国等导致两国关系发生摩擦的事件。既然如此，朝方还是在沉寂之后选择了进行继续挑衅的行为。 那么中美两国真的拿朝鲜当局没有办法了吗？答案也应该是否定的。事实证明，朝核危机就像一个东北亚地区的恶性肿瘤一样，必须得到解决。诸如奥巴马政府曾经使用的所谓战略耐心等应对措施，只会加剧平壤当权者在这一问题上不断扩张的野心。分析认为，而真正能解决目前朝核危机的唯一可用途径，就是中美两国必须联手移除金正恩及朝鲜国内强硬派的障碍。这一方案并不是一定需要采用暴力或通过大规模战争而达成。事实上，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于先前做出了关于朝鲜问题的四不原则的保证后，特别是美方不寻求在朝鲜实现政权更替的前提下，这是一个可以被中方接受的蓝图。然而，通过中国外交部在周三事件发生后所采取的表态来看，中方至今为止都不愿放弃双暂停方案。正如美方也绝不接受这一可能之下，两国不能联手动用针对朝鲜的武器优势，即把握着其石油供应的经济命脉。只要金正恩一日在位，将很难看到朝核危机出现拐点或被彻底解决。正如上文所说，在目前平壤将导弹加到华盛顿门前的情况下，一切缓和局势的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而这里的不治本则意味着数百万人生命悬在空中，或金正恩一个人的脑袋里，整个东北亚局势随时可能出现动荡的最坏结局。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访问非洲三国以及欧非峰会在阿比让召开之际，法国媒体29日普遍关注马克龙的非洲政策。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在罗兴亚人逃难危机中对缅甸的访问也是各报特别关注的国际话题。费加罗报侧重教皇方济各日前与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姬会谈时关于尊重不同族群的呼吁。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则注意到教皇对昂山素姬以及缅甸当前的族群和解进程的明确支持。关于中国，财经报刊回声报报道了中国对股市躁动风险的警惕，以及中国网络集团腾讯意图扩大其广告业务收益的雄心。费加罗报经济副刊刊登文章关注全球钢铁业巨头安塞勒米塔尔集团为因应中国钢铁业的竞争谋求欧盟支持的努力。据费加罗报报道，米塔尔集团欧洲负责人本周二再次呼吁布鲁塞尔制定更加平衡的国际贸易规则，以应对依赖国家补贴而价格低廉的中国钢铁产品的竞争。报道指出，虽然欧洲经济环境改善，钢铁需求回升，并有可能回升到2007年时的水平，但米塔尔欧洲的领头人拒绝为不公平的行为付出代价。他承认欧盟委员会今年春季提出的反倾销措施有效，但认为这些措施并不覆盖所有产品，而且远低于美国等国家的关税水平。而且进口商有时也会绕道不受这些措施限制的国家钻空子。他担心中国在出现新的增长减缓的情况下会向出口商提供更多的补贴。他表示，中国的确承诺要减少产量1.25亿吨，但这还不够，欧盟应当进一步加强反倾销措施机制。财经报刊回声报注意到，继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文章对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市值飙升表达忧虑之后，中国股市沪深300指数连日下跌，市场认为北京正在提醒警惕股市过热的风险。而且北京近日还推出新规，试图防范理财市场可能带来的风险。北京方面还有可能宣布新措施，限制通过沪港通和深港通渠道的中国投资。一名业内人士向回声报解释说，尽管从流量来说，这些措施涉及的规模不大，但投资人从中看到的是政府意图为市场降温，避免股市飙升。但该名业内人士对前景并不担心，他认为由于有中共十九大，所以2017年会整体平稳。最重要的是，十九大巩固了习近平以及经济改革派的权力，他因此预期2018年中国会有更多的改革。 关于中国网络龙头企业腾讯，《回声报》引述该集团广告及市场营销业务的负责人刘胜义指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颠覆广告业，腾讯集团将谨慎开发广告业务。他的目标是在2019年将腾讯集团广告业务的收益翻三番。目前，广告业务在腾讯集团总营业额中所占的比例是 18%。法非关系一向在法国外交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法非关系也多年来一直因为殖民历史的沉重包袱而曲折复杂。目前尚没有40岁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是否能走出历史的潮旧，重塑法非关系呢？马克龙目前正在非洲访问，并出席今天起在科特迪瓦首都开幕的欧非峰会。法国媒体今天普遍关注马克龙的非洲政策走向，《费加罗报》以此作为今天的头版头条话题，指出马克龙希望欧洲更多的参与非洲合作，提议建立一种向欧洲开放、注重年轻人的合作关系。该报的社评文章指出，在马克龙看来，法国的非洲政策已经结束，未来将是欧非关系。马克龙的非洲之行也是十字架报在头版头条突出的内容，但报道侧重马克龙在布基纳法索的非洲政策讲话对年轻人作用的强调。该报的社评文章以回顾过去建设未来为题，强调法国应当直面历史，因为掩埋过去就不能建设未来。解放报虽然认为马克龙日前在布基纳法索关于非洲政策的讲话取得了成功，但认为其立场与以往政策的实质性区别并不大。法共人道报也在头版直截了当地指出，从本质上讲，马克龙的政策还很模糊，这一切都只是传统的法非关系的翻版。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东京专栏。
由日中经济协会、经团联、日本商工会所组成的联合访华团20日抵达北京，从20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参加访华团的企业相关人员总共约250人，为迄今最大规模。该访华团23日与负责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在会议上，日本经团联会长神原定征说，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全球产业合作不仅对两国，而且能对世界带来繁荣。他指出一带一路的重要性，对日本企业的参与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日本不仅经济界，政府也对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日本外相河野太郎11月18日在神奈川县平冢市发表演讲，提及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经济带构想对全球有利的可能性。围绕中国拟在国外建设的港湾设施，他称如果以开放的谁都可以使用的形式展开，将对全球经济非常有利。首先，日本方面认为一带一路很可能给日本带来很大的商机，日本经济界正在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经济圈构想中寻找商机，希望在亚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日本的高技术实力，活用基础设施建设及大型商品的销售经验和网络。如参加这次访华团的日本大型综合物流企业山久的中村工一会长，对连接中国和欧洲的货物铁路建设十分感兴趣。日本邮船公司会长工藤泰三在与中国商务部的会谈中称赞道，中国在斯里兰卡南部建设的汉班托塔港已经成为汽车运输的重要基地， 显示出希望在港湾运营业务上与中国开展合作的想法。但是日本也有很多担心的问题。日本方面认为，一带一路中的一些港湾铁路和机场可以作为军事基地，突破日美正在推行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也就是联合印度和澳大利亚牵制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行动，形成日本正在倡导的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夏威夷所连成的钻石型中国包围网。日媒等一些媒体和评论家认为，中国在南亚和东南亚的战略投资，从地图上看，酷似一串包围印度的珍珠，也被称为郑和珍珠链，正在形成一种所谓珍珠链战略，其中包括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马尔代夫的马洛、孟加拉国的吉大港以及缅甸的石对港。而在中国的一带一路概念中，中国欲和泰国合作开发科拉运河的计划更被视为构成新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线。科拉运河开通后，预计船只往来印度洋和中国南海将无需通过马来半岛最南的马六甲海峡，航程可以缩短超过1000公里，从而大幅减少运输时间和降低海运成本。美国同新加坡的联盟使美国能够在关键时刻控制马六甲海峡，遏制中国的海上资源运输。如果中泰合作开通运河，美国对中国的控制能力显然就要下降。日媒等一些媒体和评论家认为，中国通过获得港口和机场、开辟运河等发展特别外交关系，从而使从南海延伸至马六甲海峡的军事部队的活动增加地缘政治影响力，并取得该地区的主导权。因此11月8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神奈川县平冢市发表演讲，一方面赞扬中国的一带一路经济圈构想，同时就中国在南海推进军事基地化的行动强调说，中国有时会做出类似于扩大军事的行为，将切实采取张弛有度的应对措施。日本经济产业省则认为，港湾铁路和机场等可以作为军事基地和用于运输的项目，在与中国合作之前需要详细调查，而发电站和节能等领域则要求日企积极应对。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朝鲜试射导弹，特朗普呼吁习近平动用一切手段施压。古特雷斯强烈谴责朝鲜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马克龙出席非盟欧盟峰会接受本台的专访，对朝鲜实施有效关键制裁在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强烈不满美国主动对华展开双反调查，德国企业警告中共扩权。波斯尼亚战犯国际法庭服毒送医不治身亡。粮农组织认定中国两处传统农业系统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杨梅的今日经济，还有安东尼为您主持的文化艺术，以及珍妮特的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 电子虚拟货币比特币的市场价格今天周三首次在亚洲市场打破了$10,000的记录。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比特币的价格翻了10倍。回想比特币创建时，也就是2001年时，比特币首次公布与美元的兑换率时，它的汇价才相当于1美分。比特币的价格为何能够在短短的几年内如此巨幅的增长？除了网民的投机心理之外，比特币因不受任何和官方机构监控，因而成为网络洗钱以及非法转移资金的新途径。这就是为什么朝鲜、俄罗斯、中国以及中东富有的石油国家网民热衷于比特币交易的主要原因。比特币因此也受到舆论的广泛谴责。美国摩根大通银行的总裁指出，比特币是一大欺诈，迟早要爆炸。瑞士信贷银行总裁也认为，比特币本身就是市场泡沫的象征。中国政府今年9月宣布禁止在中国市场进行比特币交易之后，比特币的市场价格曾经一时下跌，但是随后不久，比特币价格再度回升，并且迅速恢复到此前的增幅。为了捍卫比特币的声誉，比特币的设计者增设了网络区块链，使网络交易更加安全化。这一改变吸引了一些原先攻击比特币的银行，摩根大通银行以及高盛银行等都表示将考虑为他们的客户经营比特币生意。不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关注的并不是比特币的币值或者对它的道德评价，而是要关注比特币交易对全球环境的负面影响。绝大多数网民可能都不了解的是，比特币交易需要花费巨大的能源。最新的能源研究报告显示，全球比特币市场交易所花费的电能相当于爱尔兰一国全年的电力消费总量。如果将比特币交易网络当作是一个国家的话，那它在全球能源消耗排名榜上应该名列60位左右，同摩洛哥、斯洛伐克、爱尔兰等国相近，超过了全球150多个国家的用电量。专家指出，比特币一次网络交易所消耗的能量是普通银行信用卡网络支付所花费能源的3994倍。比特币在全球的网民仅有150万，谷歌所有服务器在全球的用户是15亿网民，但是比特币网民所消耗的电能超过谷歌网民的100倍，而且比特币的电力消耗的数字将随着比特币价格的飙升而直线上升。倘若按照目前的增速，到2020年，比特币交易可以消耗全球生产的所有的电力。那么比特币交易为何如此耗电？比特币之所以成为电老虎，主要原因在于比特币赖于运作的验证系统，英文叫做 Proof of Work。根据网络经济网站的介绍，这个系统的运作规则是，寻找比特币的矿工们必须使用复杂的软件，而这些软件必须装设在高功能的电脑上才能运作。一位研究比特币的专家解释说，这就比如大家在寻找打开大门的钥匙，必须在成千上万的钥匙中间找到对口的钥匙，找的时间越长，计算便越复杂。矿工们就需要更加复杂的软件，它因此将消耗更多的能量。按照美国专家的计算，一笔比特币交易所消耗的电能相当于美国家庭平均一周的耗电量。综上所述，比特币作为网络虚拟货币，虽然尚不能承担作为普通货币的交换功能，但却已经对全球的环境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遗憾的是，绿色和平等全球知名的环保组织似乎尚未意识到这一点。比特币也出现在绿色和平组织的网络支付货币的名单上，比特币也正在逐渐走出虚拟世界，迈向现实世界。全球已经有10万多个网站接受比特币作为支付手段，比特币似乎正在成为网络黄金。比特币耗电量因此也更加令人担忧。当然，比特币的耗能巨大也并非不可救药，设计者完全可以改变其计算方式，使用别的耗能低的验证系统。专家们已经提出使用权益验证系统，英文叫做 Proof of Stake。该系统可以节省比特币交易操作中大量的用电。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比特币交易耗电惊人，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法国的喜剧歌剧。法国的喜剧歌剧最早起源于民间庙会。早在16世纪末的时候，圣日耳曼庙会剧院就出现了用流行歌曲曲调填词演唱的滑稽戏，人们把它看作是法国喜剧歌剧的雏形。1674年前后，一种用木偶表演的小型歌剧问世，并且很快地受到了观众们的喜爱。后来由演员代替木偶登台，演出了有歌有舞、具有喜剧或者闹剧因素的音乐戏剧。由于它的内容通常对时事具有讽刺的意味，因此被叫做讽刺歌剧或者是滑稽歌剧。但是这种表演形式遭到了正歌剧的代表吕利和法兰西歌剧院的反对。在他们的抗议之下，宫廷下命令禁止这种歌剧进行演唱，并且对乐队规模实行限制。然而木偶歌剧的支持者们却用一种特别的方式，那就是在演出的时候，舞台前立起了一块巨大的牌子，用醒目的大字写上剧中的歌词。因为曲调是人们都十分熟悉和亲切的流行歌曲，观众们很容易像演员一样流利地演唱出这些歌曲。于是台上的演员做着各种动作，台下的观众们用歌声为其伴唱，演出气氛格外的热烈。这一对抗大约持续了30年，最终以官方的让步而结束。1714年的时候，由圣日耳曼广场和圣卢昂广场两个剧团联合组建了喜剧歌剧院。1716年，他被获准可以同时拥有包括歌唱、舞蹈和器乐等多种艺术形式，称为喜剧歌剧的这么一个团体。此后，喜剧歌剧就风靡法国。1746年和1752年，意大利喜剧歌剧《女仆管家》在巴黎两次上演，引起了喜剧歌剧论战的大辩论。这场论战的双方分别是法国大歌剧派和意大利歌剧喜剧派。论战的主题是意大利喜剧歌剧和法国大歌剧的孰优孰劣。论战的焦点是法国的大歌剧应不应该进行变革。对峙的双方阵营壁垒旗帜鲜明，一方是以路易十五和他的情人蓬帕杜侯爵夫人为首的贵族保守派势力，他们支持吕利拉莫等人的正歌剧；另外一方是由皇后玛利亚列申斯卡率领的卢梭、狄德罗、达朗贝尔等为首的百科全书派支持意大利喜剧歌剧。两派支持者都聚集在各自领袖的包厢周围，互相嘲笑辱骂，并且为自己所喜爱的剧种叫好助威。剧场里面充满了火药味道，让每一场演出都变成了一场战役。在剧场之战难分胜负的情况下，法国大歌剧派推出了一部叫做《狄冬与清晨》的新作品，并且借着蓬帕杜夫人的威力大造声势，试图压倒女仆管家。可惜这部作品表现一般。而支持意大利喜剧歌剧的作曲家卢梭创作了一部田园风格的喜剧歌剧《乡村占卜师》，他把意大利喜剧歌剧的长处和法国庙会滑稽歌剧中的特点结合在一起， 把歌唱和对白结合在一起，把舞蹈和哑剧结合在一起，证明自己的改革观点。这场争论推动了法国早期喜剧歌剧的创作，形成了法国式喜剧歌剧的基本模式。早期法国喜剧歌剧的主要作者有法国喜剧歌剧院的作曲家吉里耶，创作的作品具有庙会喜剧歌剧的特点，被认为是喜剧歌剧的创始人。18世纪中叶，喜剧歌剧日趋成熟，喜剧歌剧的作曲家有费里多尔，他一共创作了11部喜剧歌剧，主要的作品有鞋匠伯莱士、园丁和他的老爷、马蹄铁匠巫师等等。而1765年根据英国作家菲尔丁原著改编的喜剧歌剧《汤姆·琼斯》是最好的一部。费里多尔喜剧歌剧的人物形象非常鲜明，小人物常常有高尚的道德和出色的才智，而大人物则比较愚蠢狡诈，处在被嘲讽的地位。他的音乐形象十分的戏剧化，构思新颖，善于描绘。因为他受德国音乐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在运用乐队的交响乐表现手法独具匠心。蒙西尼也是一位有影响的法国喜剧歌剧作曲家，他的创作创意新颖，感情丰富，具有很高的艺术魅力和欣赏价值。他的代表作有《冒失鬼的招认》《玫瑰花和可乐果》《逃兵》《美丽的阿尔塞纳》等等。蒙西尼的喜剧歌剧的特点是主题比较严肃，情节比较曲折，而喜剧性因素只是作为一种场景的衬托。这种喜剧歌剧被称为严肃的喜剧歌剧，并且被以后的喜剧歌剧向抒情歌剧的转化做了探索。对法国喜剧歌剧的发展最具有贡献的要数格雷特里。格雷特里是18世纪后期法国喜剧歌剧改革的主要代表。他生在比利时的烈日，在当地的教堂学习声乐、小提琴与和声。1768年他受伏尔泰的建议来到法国，并且定居在巴黎。格雷特里一共创作了50多部音乐戏剧作品，其中大多数是喜剧歌剧。他最成功的作品是1784年上演的《狮心王查理》。这部戏以优美的旋律、富有戏剧性的表情而著称。《狮心王查理》剧情大意是，查理王身边多年的歌手布隆戴尔装成了一个盲人卖唱人，吟游四方。后来发现他的主人理查王已经遭到监禁，于是他借着被放逐的英国骑士和弗兰德的玛格丽的帮助，使理查越狱逃跑。19世纪法国许多城市建立了喜剧歌剧院，更加加强了喜剧的音乐气氛，相继出现了布瓦尔迪约的《巴格达酋长》和《白衣夫人》，奥帕的《魔鬼兄弟》和唐尼采蒂的《军中女郎》等等的作品。《军中女郎》的剧情大意是，拿破仑两次率领法军入侵蒂罗尔，幼时就被拿破仑第21联队收养的玛丽已经长大，并且一直在军队后勤服务。有一天，玛丽从悬崖失足而被青年农民托尼欧所救，从此两人产生了爱情。 托尼欧毅然参军，后来升为团长，希望与玛丽成婚。但是玛丽的伯母伯爵夫人找来，把失散的侄女接回巴黎，要把玛丽嫁给年轻的公爵克拉根。这个时候团队冲来救援自己的女儿，玛丽用歌声唱出了对团队养育之恩的感激。伯爵夫人听到以后深受感动，终于同意她和托尼欧的婚姻。随着时代的发展，法国喜剧歌剧中原有的喜剧因素越来越少，喜剧歌剧的发展日趋严肃化和抒情化，甚至带有感伤的色彩，但更多的是鼓舞士气，焕发精神，感染人心，这就为以后的抒情歌剧的产生铺平了道路。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向您介绍了法国的喜剧歌剧，感谢收听。Mais vous ne savez pas, écoutez donc, écoutez donc. Est-ce que je sens tout triste? Est-ce que je sens chaque fois? Écoutez-moi, écoutez-moi. Mais vous ne savez pas, tu parle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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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还有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位于法国阿尔卑斯山的阿尚安地方一处人类的新石器中期的大屠杀的遗址。考古学家在2016年在这里发现了许多破碎的骨头、打断的腿、被撕扯下来的手臂，这是考古学家在阿尚安所发现超过6000年历史的大屠杀以后的遗体，这可能是表达出一种所谓的仪式化的战士愤怒。这下子可把阿尚安宁静的小镇带到了考古的最高级的地点，这地区早就发现了一些不少的考古遗址，这也是为何法国国家研究所要进行一项新的细分行动做预防考古翻查的搜索原因。但事先谁也没有料到会有这么大的新石器中期的遗迹出土，这涉及了一项6000多年前的一场大屠杀遗迹。当国家预防考古小组在2016年春天得快马加鞭勘察挖掘时，拥有的时间是很紧迫的。芬尼主任说，这是一个拯救式的考古行动，当时该小组只有2个月的期限来探测挖掘3公顷大的面积土地，这似乎是一个约1.5公顷的新石器时代的居住遗址。方宁主任还说，这些遗址在西元前4400年到4200年之间发生一段在数个人之间极其暴力的事件。2012年在贝格恒地方发现砍断的左臂，2016年启动在阿尚安的预防考古搜索。法国研究预防考古研究所 的考古团体在这个地区发现了里面总共有超过300个存粮桶仓的大片地方，一些有盖子的坑洞，它们的用途特别是村庄居民用来储存谷物及其他的食品，这是原来的用途。这些粮食的桶仓位于一个很大外壳的里面，谷物放入一个 V 字形的坑洞，这让人联想到在西元前4400到4200年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困境战斗一个不安时期，迫使人们自我保护所采取的防卫措施。这是法国预防考古小组指出的，在其中一个简仓的最底层，其余的总计10人的骸骨躺在那里，很明显的是受到过暴力的攻击。这些放尸体的桶仓似乎是一下子盖成的，它显示了属于同一场杀戮所造成的结果。考古学家发现了6具骨架完整的骨骸，其中有5名成年人，1名青少年，混乱无秩序的仰卧着，都是男性，这也让人想到可能涉及到一场战争。他们身上出现多处的骨折现象，譬如在腿部、手部还有头部。我们也发现许多在骨头还新鲜的时候发生的骨折现象，就是人还活着的时候的骨折。这些人都是严重受到的凌虐，而且遭到暴力攻击，可能是被石斧打伤的。另外还有来自3名男子及1名男孩身上的4条手臂，这些手臂可能属于战士奖杯，如同那些在斯特拉斯堡北部的莱茵河北部的北格姆找到的手臂。在斯特拉斯堡的另一个地点属于阿尚安的近代版，其他的考古学家2012年在一个坑里找到了另外同时被杀的8人，在他们的遗骸下面找到了7条左胳膊。这些粗暴大屠杀痕迹的新石器时代人类骸骨地点的发现，让法国考古学家们感到神秘，并推出一些假设。不过不是暴力事件本身吸引考古学家们，因为新石器时代的社会本来就是充满杀戮之气，这些谷物仓桶里发现的断臂残肢只是更确定了这一点。考古学家勒法兰克指出，让考古学家感兴趣的是什么呢？是为什么会发生这场大屠杀的背景故事。学家们还继续他们的研究工作，例如使用同位素的分析来确定这些骸骨所属本人的起源。但这段新石器时代最清楚明白达到最高点冲突的篇章是与一个文化集团在消失，发生在同一个时期，然后被另一个来自巴黎盆地的一个新团体所取代，后者采取的是一些新的下葬仪式，以及出现了不同陶瓷的装饰品。阿尔萨斯的阿尚安的大屠杀遗址很可能就是这个战斗频繁混乱时期的痕迹。各位听众，以上法国文化遗产为您介绍阿尔萨斯的阿尚安小镇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大屠杀遗址，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朝鲜试射导弹，特朗普呼吁习近平动用一切手段施压。古特雷斯强烈谴责朝鲜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马克龙出席非盟欧盟峰会接受本台的专访称，对朝鲜实施有效制裁关键在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强烈不满美国主动对华展开双反调查。德国企业警告中共扩权。波斯尼亚战犯国际法庭服毒送医不治身亡。粮农组织认定中国两处传统农业系统为全球文化遗产。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Rice 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Oux 所演唱的 Comment fair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Comment faire pour aimer si on ne s'aime pas soi-même? Comment faire pour aimer si on ne s'aime pas soi-même? Comment veux-tu que le soir hanté on reste à veiller, à chanter? Comment veux-tu rester là à côté, la nuit me ringuer, à danser?
que les couleurs ont les reflets, le bonheur et le ciel parfait. Pour